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，非常高兴再一次在神的家中与各位一起来分享信息。西方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，他说你在30岁之前，如果你长得不俊美，你事业不成功，你可以怪你的父母亲，但是30岁之后你就要怪你自己了。这句话的它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身体发福得自父母，祖先的遗传还有我们父母的基因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，但是那个影响呢不是最绝对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先天的遗传、先天的不足，我们可以有后天的调教以及培养来补足它。有的人生来俊美，有的人生来身体健康，有的人生来就很聪明，有的人生来就很富裕，但是有的人他就生来就很丑陋，或者是他身体就瘦弱，或者他生来就贫穷又很愚蠢。如果说一个人生来不俊美的话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可以有美容整形，可以让它更漂亮一点，或者我们可以说一白遮三丑，可以让它更美丽一点，是不是？如果说他一个人不聪明的话，你们觉得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是怎么讲，就能够来补足他的不聪明的，叫做勤能补拙，或者是我们说熟能生巧。如果说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，吃维他命可以让他身体强健一点，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吃什么冬虫夏草等等，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壮起来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听一个人跟我说，他说味精可以补脑袋，就是说吃味精可以让你聪明。因为我小时候我就不聪明，甚至有一点笨笨的，所以我听了这句话我就很兴奋。我那天回家，我就吃晚饭的时候我就拼命加味精，结果我妈妈就在那边说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我说人家跟我说吃味精可以聪明啊。我妈妈说哪有这回事，再说你加的不是味精，那是盐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虽然生下来没有像我们想要那个样，有的时候我看别人我真的好羡慕他，我真是希望做他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讲完了你会很高兴，要做你自己。我刚才讲这个西方人这一句话说30岁之前、30岁之后，其实这句话还有一层更深的意义。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什么都可以去选择，你可以选择活得快乐，你可以选择活得美丽，只有一样事情你不能够去选择的，就是说你不能够选谁是你的爸爸，谁是你的妈妈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我们可以选择说我们要吃什么，我们要穿什么，我们要住什么样的房子，开什么车子，做什么娱乐的活动，还有你可以选你的工作。你觉得你的工作不好，你可以把你的老板开除了再换一家工作。你可以选你的朋友，甚至于你可以选你的配偶。虽然说有的时候选择朋友、选择工作、选择配偶好像不能够操之在我，但是我跟你讲，绝对是把握在你的手上。当然了，我们需要有一点神来帮助我们。所以今天我这个时候就来跟各位做一个选择题的练习。我问你们，你们就跟我讲你要怎么选择，咒诅还有祝福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祝福嘛，我相信没有人要选择咒诅的。死亡还有生命，你要选择什么？生命，感谢主，到现在我问过没有人说要选择死亡的。贫困还有丰盛，你要选择什么？丰盛嘛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只要用你的脑袋随便一想，你就一定选择祝福， 你就一定选择生命，你就一定选择更丰盛的生命。但是光光用脑袋选择的话，其实是靠不住的，你还必须要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有一位弟兄，他有一次跟我说，他说：“于传道，我不需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”我说：“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所行所做的都是按照圣经的教导。”哇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如果真正按照圣经的话，那我早死在地狱里面去了，因为做不到的。我们就看到圣经上面有讲一个这样的一个小故事。他说有一个年轻的富有的少年人，他有一天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问耶稣说：“耶稣夫子，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永生？”那么耶稣跟他说：“你要遵守诫命，就是说你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奸淫，不可以偷盗，不可以做假见证，你要孝顺父母，而且你要爱人如己。”那么这些在这个少年人的头脑里面，这些我都做到了嘛？所以这少年人说：“是的，这些我都做到了，还要做什么呢？”耶稣就跟着他说：“你还要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这个时候，这个少年人就想不通了。在他的聪明才智，他怎么想都想不通，你要我变卖所有的，先请你讲说做好事、做善事、遵守诫命我都可以做，我都愿意做，但是你要我变卖所有的，然后叫我来跟从你，哦，这个我做不到。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就走了。我心里就想说，我们头脑到我们的心里面只有18英寸这么长一个距离，但是常常有的时候，当我们听了神的话，或者看到圣经上面讲的时候，我们脑袋说对对对，但是我们心里面呢，常常是做不到，错错错，没有这么去做。这就是我们的心与我们的脑没有连接起来，我们理智上想得通，但是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来接受。往往是因为怎么样，就好像这个年轻人一样，他舍不得，就让他的理智没有办法做如此的选择，除非他有足够的信心，而且他相信神的话，他有这样子的盼望，而且他有这个爱心。这就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信息，就是选择你的人生。我刚才说，你没有办法选择谁做你的父母，你甚至于没有办法说我这一生要怎么过，很多时候身不由己，中国人说的人在江湖。但是我绝对我可以保证你，你仔细的听，你听完了，你今天回去你就可以选择你的人生要怎么过。作为我人生系列的第7讲，你们不知道记不记得，我总共讲过，已经讲过6次人生的事情。譬如说，我来给你们提醒一下，我说成功的人生，成功是需要算计的，学习要加，骄傲要减，机会要沉，懒惰要除，你照着这么做，你就可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。我也讲过说一个关系的人生，就是说你与神、与你的朋友、与你的家人有美好的关系，就没有关系了，就你就不用再怕了。如果说我们能够与我们的神、与我们的父母、同事、老板、儿女、朋友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，万事就 OK 了。另外还有一个蒙福的人生，蒙福的人生是说神要祝福你，那么你就来大胆的来领受，你就完完全全活在神的祝福当中。祝福的人生我讲了2次，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配得的，得到双倍的祝福。 还有一个，我前一段时间讲过一个工作的人生。我们活在世界上前20年，我们活得人模人样，跟着30年我们做牛做马，跟着10年我们像狗一样的看守房屋，有什么就吃什么，而且吃得高高兴兴的。跟着最后的10年，我们像猴子一样，从这一家到那一家轮流做客，来看我们的孙子，看我们的孩子等等。上次我讲了一个婚姻的人生，我说我们如果要有一个美好的婚姻，我们就要常常赞美，互相服侍，我们要多加肯定，彼此来欣赏，而且我们要常常活出那个婚姻拥抱的生活，让再一次我们生活得更美满。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说，选择你的人生。刚才我们都做了一个很简单的选择题，咒诅还有祝福，大家都会选祝福的。我们知道当初当人违背了神的旨意，偷吃了禁果的时候，人就堕落了。圣经上面说，土地就受到咒诅，天就起了凉风，地就长荆棘还有蒺藜，而且蛇也受到了咒诅，就必须要终身吃土，用肚子来走路。但是神从来没有咒诅人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你要相信上帝造我们的神，他有恩赐要在我们身上，他要把祝福大大的浇灌在我们身上。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来领受这个祝福，来接受神所要赐给你的祝福。你要弃绝咒诅，你要把咒诅化为祝福，然后再一次的向神来感谢，来领受那个属天的祝福。撒旦可能会诱惑你，可能会迷惑你，他可能会说你不配神的祝福，或者是说他跟你说，你看你这个样子，你连你自己的生活你都过不了，你连你穿个鞋带都绑不好，你还有什么神的祝福在你身上呢？不要去听他的，这个是撒旦魔鬼在你身上的诱惑，在你身上的迷惑。神他把大把大把的祝福要给你，就再一次神要感动你，激励你，但是最终的选择乃是在你自己。咒诅还有祝福常常是一物的两面，常常只有间隔一条线。明明看似祝福的事情，忽然间可以变成咒诅，好像看似咒诅的事情，转过来反倒成为人的祝福。那么让我跟各位讲一个小故事，这是圣经上面的故事。他说他做了一个神，耶稣做了一个比喻。他说有一个家主，他很富有的，有一天这个家主要出远门，所以他就把这些财产分给他家里的仆人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还有给了1000，然后跟他们说，你们去用这些钱，我到时候回来的时候我就要来向你们收取。所以这个5000呢，就开始去努力的经营，又赚了5000。这个2000的也开始去努力的经营，也赚了2000。这个1000的呢，他心里想说，哼，我就只有这个1000块钱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所以他就找了一个地，挖了一个洞，把这1000块钱埋起来了。结果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个家主回来了，家主就把他们招到面前。这个5000的就说，哎呀，主人啊，你看你给我5000，我又为你赚了5000。结果主人说，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为我赚了这些，你很好。然后这个2000的也来到主人的面前，他说，主人，你给我2000，我又为你赚了2000。这个主人很高兴说，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小的事情上面忠心， 我必定把更大的要加给你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两千呢，他从来没有想什么，你只给我两千，你给他五千嘛。这个好像是怎么样，我们生下来生到一个家里面，像我在小时候，我的家里面很苦，我是1950年所谓的国民党逃难到台湾，在台湾出生的第一代，我可能在逃难的路上我妈妈怀了我还是怎么样，所以到了台湾，我1950年就生下来，那时候物资贫乏，真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吃没有穿，鞋子从小我从小都是光着脚丫长大的，所以我心里面想说，神啊，我的生命其实很苦啊，你什么都没有给我，加上这个两千的，人家有五千，他只有两千，但是我感谢赞美神，我从小反倒活在一个很愉快的环境里面，因为我从小反正没有钱，你就用不着去烦恼说要怎么样投资，要怎么样存钱，要怎么样吃，怎么样穿，怎么样用等等，反倒过得很愉快，神就给我这么一点点，所以我就高高兴兴的去用了。我就记得有一次，去年我到灵粮堂去参加牧者特会，全世界的灵粮堂有两三百间的牧师，能来了都来了，大家就聚集一堂，坐得满满的，那个安排的讲员都是世界一流的，非常大有能力大有恩高的，他就为我们分享信息，那么当然分享信息完了，也为我们祝福祷告，也为我们讲预言，讲安慰鼓励劝勉造就的话，或者点出你心中的迷惑还有心中的困惑。那个讲员他为每一个人讲，讲都很好，讲到我的时候，讲完了我心里好难过，他说你什么恩赐都没有，那是一个美国人，他 do whatever you got， 他就是说就按你手上所有的你勉力去行吧。哇，我心里听得好难过，我什么恩赐都没有怎么办呢？但是感谢赞美神，神也给我了2000块钱啊，或甚至于神也给我了1000块钱啊，我就用这2000块钱，用这1000块钱，我就勉力去做吧。哎，神就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你在小的事情上忠心，我就要大大的加恩赐给你。所以我以前不会唱歌，不会弹吉他，不会打鼓，什么都不会，但是当我忠心我努力来做的时候，我拿起吉他来，我学习学习，很快就会了。我打鼓我本来也不会，我就乒乒乓乓，我打鼓好像大姑娘上轿，七上八下的，哎，现在我也打起来也马马虎虎可以了，虽然我们没有像那个 Steve 打得那么好，哪天我们请他来打好不好啊？感谢赞美主，我们那个 Lisa 的先生 Steve 他那个打鼓打得非常好，所以下次我们请他来为我们敲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结果这个主人把这1000块的仆人叫来说，你怎么样？那1000块的仆人说，主人啊，你在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，你在没有占据的地方你要收取，你真是忍心啊，所以我把你的钱全部埋在地上，我现在原数还给你吧。这个主人说，既然你知道我要求的很大，没有种的我还要来收取，没有善的地方我还要灭，那么你为什么干脆不把它拿去放到银行里面给我赚个利息也罢吗？你为什么把我钱埋到土里面呢？说你这个懒惰又恶的仆人啊，我要把你所有的全部拿走给那些需要的人。所以这个仆人跟着下面一句话说，他就咬牙哀哭切齿，进不了天国。我们就看到这个例子，你的生命你怎么过你可以选择，神给你1000块钱2000块钱5000块钱你的恩赐，或者给你健壮的身体，或者给你一个美丽的脸孔，或者是给你聪明的智慧，这个并不重要。你知道吗，我们人活在世界上面， 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生来没有手的畸形的一个姐妹，结果她生下来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一看这个小孩子活不了了，肺积水发炎，整个呼吸器官发炎，结果就把他丢到一个孤儿院的门口去了。这孤儿院也正好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机构，就把这个小孩捡起来了。哇，那个时候那个孤儿院一般是在乡下，这个孤儿院这个牧师的太太就是师母，看到这个小孩子心里好痛苦，发现他呼吸困难，一般我们在医院里面就必须要去抽痰嘛，要灌氧气，然后吸把这个整个呼吸系统里面的水跟痰要吸出来，但是乡下没有这个设备，这个师母怎么做？你们想，他就用鼻用嘴巴对着这个小孩子的鼻子吸呀吸呀，然后再把这个这些脏水这些发炎的水通吐出来，就这样子每天这么做每天这么做，后来这个小孩子也活起来了，没有手的，在孤儿院里面长大，从小没手怎么办呢？就用脚吧，所以他吃饭也用脚，拿筷子也用脚，他甚至于拿脚做针线缝衣服等等，后来他甚至用脚画画，现在有的人家都有他的画，这位姐妹就叫做杨恩典，她的画画得非常漂亮，她做的针线那非常漂亮，你就看到了，有的时候好像明明是一个咒诅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个咒诅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祝福呢？这就是我说的，看你怎么选择。你拒绝咒诅，这个神加到我身上叫我没有手，好像是一个咒诅吧，但是我活得快快乐的，我要选择快乐，我用我的脚一样可以来做一些事情，是吧？我如果真的不聪明，我勤快一点，勤能补拙嘛。我如果长得不俊美，哎，我美容整形一样可以俊美嘛，一白还可以遮三丑了，就养白一点也是一样。我身体不健康，多吃点维他命，多多锻炼身体，一样可以健康起来。所以不要让咒诅像一个捆锁一样绑着你，要把咒诅化为祝福，让再一次让神在你身上活出他的生命来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刚才也选择了生命而不选择死亡。你记不记得在伊甸园里面，神跟人说，这里有一棵生命树的果子，这里有一棵分别智慧善恶树的果子，这棵果子你不能吃，吃了那日你必定死。结果人选择吃了智慧善恶树的果子，从那一天开始，人就在灵命里面已经是死亡了，因为人犯了罪，因为人背逆了神，我们生命就再一次必须需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活起来。圣经上面也有一个这个故事，他说有一个人名字叫拉撒路，他死了四天了，结果他的家人就来找耶稣，说请耶稣来把这个拉撒路救活起来。结果耶稣就来到他的家，结果这个死人拉撒路的姐姐马大就说，哦，主啊，你要是在我们这里，我的兄弟就不至于死了。你看他心里面怎么想，他还认为说，主你在这里他就不死，现在已经死了，你来也没有用了。结果主耶稣跟他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结果这个马大说，哼，我知道你再来的那一日他就会复活，但是主耶稣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然后耶稣讲了一句很有意义的话，很有意思的话，他说，你信这话吗？这就是常常我们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，我要问他，你信这话吗？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做你的救主， 他可以再一次把你从死亡中带出活出你的生命来吗？你信这话吗？跟着这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又看到耶稣，他说，耶稣啊，你早来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。耶稣就用同样的话再跟他讲一次，结果大家都哭了，耶稣也哭了。耶稣说，你的弟弟葬在哪里？带他的墓穴去。就大伙儿就来到拉撒路的墓穴前面。以色列人的葬礼是用血葬，因为他们那里山地很多，就是在山地找一个洞，然后把死人用香料裹了，用纱布缠了，然后就放在洞穴里面，因为很阴凉，然后再把洞门口滚一个大石头把它遮到，免得有野兽跑进去等等。所以大家就来到墓穴门口，然后耶稣说，把那个石头给我挪开去。那石头挪开了，然后耶稣就大声叫说，拉撒路出来。你们想拉撒路出来了呀？拉撒路出来怎么出来的？他就蹦蹦这样蹦着跳出来，因为他身上都绑着嘛，他就蹦蹦蹦蹦就跳了出来。然后耶稣就叫人家把他缠布这些统统解开了，就活了过来了。我就禁不住就想说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死在罪孽过犯中的人。我刚才说了，你如果说我没有罪，那我就说真的你不需要来听我讲这些话。我讲的罪不是像我讲的第一个那个故事，那个富有的年轻人说，啊，这些我都做到了，我遵守诫命，我不杀人，我不犯奸淫，我不偷不抢，我爱我的父母，我爱的孩子，我行善事。耶稣说不是这些，这些我都做到，我们都做到，不是说我这样子做就没有罪了。记不记得这个少年人说，那我还要做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要抛弃所有的给穷人，你还要来跟随我，在天上就有财宝等着你。看到没有？这是神他心里面所想的。我们人，我们如果用我们的脑袋去想，我们做选择，我们选择财富，谁愿意做过一个苦日子呢？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神给我们有祝福，他也愿意我们有财富，但是神讲得很明白，有一天我们都怎么样，要去天上，谁能够带走一分钱一文钱的？那我真是要请他为我带一些去了，最少把我的吉他带去，我可以在天上也可以弹吉他高高兴兴的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带去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间，你只要有一个盼望，你要像一个盼望说，啊，我死在罪孽过犯之中，但是我信了耶稣基督。你相信耶稣说的吗？说复活在我，生命在我啊！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然复活，凡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嘛。你信得过这句话吗？如果说你信得过这句话，你就要还要怎么样，像耶稣一样，要说把那块石头挪开，那个石头就很可能是你的脑袋了。你的脑袋怎么想都想不通啊，我怎么可能有死了还活起来呢？这就是那块石头了，把你那个石头拿开，用你的心让耶稣基督从你的脑袋里面走十八寸，走到你的心里面去，那你就有救了。你不能说，哦，于成的，你讲得很好啊，我也愿意信耶稣啊，但是你让我想通了吧。哦呦，想通了，就好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第一位弟兄，他说我不需要信耶稣，我不需要觉知信主，我做的都比别人好啊，对不对？就好像那个少年人一样，但是那不是到天国去的。耶稣说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不经过我的，那就是天国的道路。 就算是耶稣大叫一声说于大西啊你出来，我就一跳一跳出来，但是怎么样，我还是被捆的，还是被绑的，被绳子包到的，还是需要人怎么样来释放我啊，因为我仍然是罪恶捆绑着我，叫我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那个恩典与祝福。我们人都是受到捆绑的，谁的心里面没有捆绑啊？你要想说，假如你今天银行里面一毛钱都没有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怕吧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天上的飞鸟它有银行户头吗？它也是一毛钱都没有。那你有没有看到鸟早上起来的时候它叫得好美丽啊，它好欢喜啊，那是它的选择。它可以选择，哎呀我一毛钱都没有，银行没有一个户头，我怎么过这个日子啊。世界上面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，你就欢喜快乐，你就选择吧。那再一次说，我们要胜过死亡，不要用我们的有限的思想来局限神无限的作为，他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活出那更美好的事情。那么第三个选择，我叫各位选择贫困还有丰盛，我们都选的是丰盛，这个是也是非常对的。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更丰盛的生活啊？比如说假如一个人是丑陋的，他并不美丽，他可不可以过一个丰盛的生活？当然可以，因为丑陋就是不美丽，美丽就是不丑陋。所以有些人他虽然很会装扮呢，但是他内心空无一物，你不会觉得他美丽。有些人虽然长了一个精致的脸蛋，但是呢他有一颗自私的心，我相信你也不会说他美丽的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虽然外表很朴素，但是他知道怎么样关心别人，他你就会觉得他的眼神里面有一个诚恳在里面，他那个眼睛里面散出基督的爱，你就觉得他美丽，真正是美丽。有些人长相不好看，但是他很会爱护老人家，爱护小孩子，爱护小动物，你就觉得他的善良的心非常的动人。美丽是发自内心的光华，美丽不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流失，反而是越老越美丽，活出基督的柔美来，那才是真的美丽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磁铁一样，你相不相信？磁铁是怎么样？就把东西吸过来嘛，对不对？假如你喜欢抱怨，我相信你的朋友大概都是满腹牢骚的人呐、啊，物以类聚嘛，大家在一起就是你讲我的老公不好，我讲你的老公不好，或者在一起就骂孩子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在一起就讲太太，怎么一天到晚就打电话，一天到晚就逛街，怎么等等，物以类聚。你如果要你的孩子好，我跟你讲最简单的一个方法，就是你祝福他，你不要咒诅他。你讲你孩子不好就是怎么样，就是咒诅他，你说这个死孩子，这个死孩子，明明可以考100分，他为什么只考了99分？你这不是咒诅他吗？对不对？你倒要说我的孩子像我妈妈一样，我从小不聪明，很笨的，一天到晚光着赤脚跑去上学，老师说下学我就跑回家了，老师说上学，妈妈说上学，我就跑去上学了，但是我活得很快乐。我有的时候拿考试成绩回家的时候，我妈妈看到眼里面先愣了一下，但她马上就把脸色转过来，哎呀阿西你很好嘞，一加一等于二，但是你写错了，写成等于三啊，下次注意到就是了。你要知道这个就叫做祝福他，你不要咒诅他。每一个孩子都有问题，谁家的孩子没有问题？我们都是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我看过有的孩子才真是坏，哇！我真的看了心里面，我真想拿个棍子来把他好好教训一顿。但是，神也是爱他 你看到没有，太阳光每天照着你，也照着他，新鲜的空气他可能呼吸的比你还多，这就是神的伟大。神不会说怎么样，我爱你，我爱你因为你很可爱，我爱你因为你很乖，我爱你因为你功课很好，我不爱你因为你不听我的话，你考试考不好。神不是这样子，我们做父母的也是要这样子，我们做人也是要这样，不然你就选择了咒诅，你没有选择祝福，不然你就是常常的活在那个你自己的圈子里面，物以类聚啊。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走在路上，结果你发现什么很多苍蝇跟着你啊，你要当心到，说不定你身上有什么味道就吸引那个苍蝇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块磁铁一样，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怎么样哭丧着一张脸，乃是要有一个喜乐的心，喜乐是良药。有的人跟我说，如果你叫我的家庭幸福美满了，你叫我的事业成功了，你叫我的身体健康了，然后你叫我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，目标达到了，我就快乐。哦，那你永远快乐不起来，我跟你讲，不可能的事情。乃是要怎么样，每天都要选择快乐。上帝要你快快乐乐的来领受恩典与祝福。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，你就应该要选择喜乐，一天过好一天，为灿烂的阳光、新鲜的空气、鸟语花香来感谢赞美神，再一次谢谢他，让你有一个快乐的人生，不是很好吗？是不是？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悲观一天到晚悲观，然后吸引了很多常常跟我们在一起唉声叹气的人，乃是要做一个乐观的人，这样你就更美丽了。当然我们要弃绝贫穷，要选择富足。神没有说基督徒要怎么样苦哈哈的过日子，神甚至于说，我要你富足，我要你有荣华富贵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要大大方方的来领受神的恩典与祝福，就不要忘记了，你要把这个福气跟别人分享，让神的福气来到你的身上，神的荣华富贵来到你身上，你知道吗？转手就出去了。我常常说，要像怎么样加利利海一样，有进有出，遗产丰富，不要像那个死海，光进不出，什么鱼都没有在里面，完全是死气沉沉的。所以我们要活出快乐，活出神的恩典与祝福在我们里面。哈利路亚。多年前我看过一个电影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这个电影叫做 Forrest Gump， 中文翻译叫做阿甘正传， Gump 就是阿甘。他这个故事是这样子讲的，说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是很笨的，别人都看不起他的，所以他从小活在那环境里面，没有人，我相信我们在座各位没有一个人会羡慕要做他的。不论如何，他有两个人很爱他，当然一个是他的妈妈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是跟他同年纪一个女生叫做 Jenny， 很喜欢他，所以这两个人从小就呵护着他长大。那么阿甘有一个好处，我发现一般人不很聪明的人都有这个好处，所以我们聪明人反被聪明误。他因为不聪明，所以你跟他讲什么呢，他都记在心里面，而且呢都找机会就使用运用出来，所以他每一次他都只专心的把一件事情做好。你要想想看，假如你今天可以做三件事情、四件事情，我不知道你要怎么选择。我要劝你们，一次做好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人生命里面很多事情，你不要每天忙这个忙那个，转来转去、转来转去，迷失了方向。我跟你讲，如果说我今天要劝你做一件专心事情、 每天你就做这一件专心的事情。我要跟你说，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向耶稣祷告，感谢赞美他赐给你灿烂的阳光、新鲜的空气，还有美好的一天。向耶稣来感恩，向耶稣来领受那个恩典与祝福，然后向宣告说，我已经得到了这个祝福，我今天一天一定过得好，我一定非常的快乐。如果说你一天只能做一件事情，我就说你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好，花十五分钟，花半个小时来向他来祷告，来再一次当着耶稣基督的面来选择，你要快乐，你这一天是有耶稣的能力，是有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的，而不是说一天早上起来，哎呀，我院子还没有扫啊，哎呀，我怎么样，我这个车子还没有拿去换机油啊。先不要想这些事情，一天专心把一件事情做好了。如果说今天你只能做那件事情，就做那件事情吧，不要去管院子扫了没有，不要去管机车车油换好了没有，专心做那样。所以阿甘他每次只专心做好一件事情，所以他常常做事做出来的结果呢，非常成功，令人家跌破了眼镜，大出人的意外。结果他做了什么大事情呢？他被当选为全美高中足球队的明星，他也被当选做越战英雄，他也被选来美国队打乒乓，乒乓外交，选去跟中国人打乒乓。所以你看，他一个不聪明的人能够做到这样子，所以后来美国乒乓厂、乒乓球工厂请他做广告，也让他发了一笔小财。后来他也是听了一个人讲，说要去做捕虾的生意，就是开了一个渔船去抓虾子的生意。他根本不懂，但是有一个人跟他讲，他就记到心里面，他就去找了一艘船，就开始来抓虾子。结果神大大的保守他，让他抓了好多虾子，后来成立了一个海产公司，赚了许多的钱。但是他心里面仍然是有欠缺，他喜欢那个经理，虽然他关爱着热爱着，心里面思念那个经理，但是这个经理心里不明白，或者是不愿意接受他的爱，所以没有跟他在一起。后来过了若干年，有一次他收到经理来的一封信，邀请他去，所以阿甘他就很高兴的带了巧克力，就坐了车子来找杰尼，也让他找到了杰尼。结果他才发现杰尼为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已经好大了。哇，他心里好高兴的，心想说这下子我可以成家了，家家愉快的在一起了。杰尼也说，是的，我们愿意住在一起，不过我现在已经得了绝症，所以我在世的年岁就这么多了。所以他就把杰米跟孩子带到他家里面去，然后一心的照顾杰米，什么事都不做，把那个捕虾的生意也叫公司的人去做了，就专心的照顾杰米，还有照顾这个孩子。结果杰米后来没有多久就过世了。感谢赞美神，他们那个最后相处那几个月是他们一生最幸福的日子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Forrest Gump 这个阿甘，他虽然身体有缺陷，没有一个聪明的脑袋，但是他有一个固执的心，还有一个纯真的灵，所以神就大大的祝福他。但是最重要，他接受了他自己的不完美，不完美没有关系，你自己不要捆绑了，神已经释放了你，你不要再受到捆绑了，你是要脱离那个释放，脱离那个捆绑，再一次能够释放你自己。他凭着信心，他凭着盼望，他的凭着爱心，他走出了他自己那个人生的道路，他活得比一般人都还要精彩。阿甘这个故事也许是一个虚构的人物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 我们看到许多真真实实的人，像是杏林子，像是我刚才讲的没有手的这位姐妹，叫做杨恩典。她虽然残缺，但是她们活出了生命来，展现了她们生命的光彩，那个无穷的能力，而且让神在她们身上来做工，见证了神的荣耀，见证神的能力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，巧克力里面有甘甜可口的，有的巧克力你挑出来，它里面有酒的，非常纯美的，还有的巧克力吃在嘴里面非常爽口的，就看你怎么选。你可以选择苦难，一天到晚抱怨身体痛；你可以选择贫穷，一天到晚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发财呀？你就是在选择贫穷。你可以选择咒诅，为什么我这个事情做不好，我那个事情做不好。你要想想看，神造我们，神宝贝我们，像是宝贝他眼中的瞳人一样那么宝贝。但是我不是说你从此人生就可以一帆风顺，你甚至于还是在困苦患难之中，甚至于每天为大大小小事情在那里流泪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神那边他有一个宝盒，你的每一滴眼泪他都把你留起来，都把你存起来。所以我们要选择生命，我们要选择美丽，过一个美好的人生，我们要选择祝福。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今天在我们中间你做了奇妙的工作，是吧？你让我们这个信息能够传讲，能够在你的里面，我们再一次凭着信心，凭着爱心，我们来领受神的恩典与祝福。我们要选择祝福，我们要选择生命，我们要选择快乐，让我们的一生一世也与我们同在。就我们今天在你的敬拜赞美还有祷告以及信息已经蒙你的悦纳，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你如果愿意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站起来唱一首歌。站起来，对，你愿意拍手就拍手啊。朋友们，一样愿意再一次求神给你信心，能够来破除咒诅，能够来得到祝福。也再一次求神来给你一个复活的盼望。你说我要生命，不但要生命， 并且要得的更丰盛吗？虽然你可能现在正在痛苦患难之中，或者在病痛之中，但是你说我只要愿意，不要用你的心去拒绝它，不要用你的脑袋去想说这怎么可能，只要你愿意，你说我要，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，你这样你举手，哈利路亚，你愿意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我就为你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的，我就这个时候来向你为你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要向你来认罪悔改，因为常常我们的信心不足，我们的盼望不够，我们的爱心不够，反倒了阻碍了神你来动工。你是神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心，用我们的信心，用我们的盼望，用我们的爱心来向神求。主啊，不论我们求的是什么，弟兄姐妹愿意要求一个更丰盛的生命，主你就把各式各样的恩典祝福加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美好的人生，能够每天有喜乐，每天有平安，过一个富足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就让耶和华的祝福满满常常临到我们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来再来唱一次。